各位地球人大家好，我是乔哥。我的故乡是地球，但是我很大的可能是来自未来宇宙的地球人，或者说某种我拥有的能量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听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已经认为这是唬人的。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这有可能就是非进步文明的代表象征之一。不相信任何现有生活经验以外的事情或者道理，所以重点咯，那我来这里做什么呢？答案就是为了实现遥远宇宙的一项计划，一项拯救地球文明、值得保存保留的地球资源。简单说，乔哥，我就是被宇宙委任此重任的经纪人。那我要发掘的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值得搬入我们这一套诺亚飞船、诺亚太空船上的所有最佳的资源、最有价值的资源，也可能是最没有意义的资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后面我会再说。为什么我们要对地球做这件事情呢？我想是这样子的，在地球呢，过往有一位法国名人，他叫卢梭，他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也是教育家。他说过一句话：生活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长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所以啦，各位地球人，如果有一天地球面临毁灭的时候，你认为哪一些资源必须带上宇宙飞船呢？这就是我们诺亚方舟计划的由来了。那诺亚方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的宇宙飞船会命名为诺亚方舟呢？我想是这样的，在过往这个创世纪里面啊，我讲的当然是指地球的这一份文献，创世纪里面有记载着诺亚呢接受了神的指示，他建造了一艘方舟，带着他的妻子、儿子跟媳妇。那神也指示他说，把一些牲畜、鸟类、动物一起带上这个方舟，那同时必须包含雌性与雄性。那当大洪水来临的时候，诺亚和他的家人跟这些动物就会进入了方舟，并且获得拯救。所以这里重点来咯，除了人类以外，好像有男有女，也有各种不同的动物，我想应该也有一些不同的种子、植物之类。那我们在这一个诺亚方舟的宇宙飞船，我们打算放入哪些资源或能量呢？是都最好的吗？是不是都一定是要最棒、最贵的？不是哦。在《创世纪》这本记载里面有写到，当时神是要诺亚带着洁净的动物跟不洁净的动物。那洁净的动物指的就是一些在神的定义当中属于这个，比方说牛啊、羊啊，这些就是洁净的动物。那不洁净的动物是什么呢？比方说猪就是不洁净的动物。那既然是不洁净的动物，为什么还要带上诺亚方舟呢？我这里指的诺亚方舟是指在创世纪这本古文献当中的诺亚方舟。当然这就是神 有它的意义，好与不好，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与不好，能量只是左与右不同的方向而已。好了， 讲到这里应该各位就懂了，我们要带上这个宇宙飞船的也不是一般所想的就是最好的，他要的是不同象征的能量，以表面上的呈现可能是善与恶的表现，可能是黑与白，可能是胖与瘦，可能是男与女，可能是高与矮，那在精神层面的表现可能是艺术与通俗，也可能是快乐与悲伤，悲伤也是一种资源哦，快乐也是一种资源，那也可能是这个美食跟粗食。我们每天都想吃大餐吃美食，那你有没有想过在遥远的宇宙真的每一个这个宇宙人都有美食，都有热腾腾的食物可以吃吗？前面我说到了，不要以你生活的体验来当作你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可能的一切。我想应该很多人开始知道了，地球上有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哦，现阶段的研究是用各种基因食物来代替现有 的食物，那当然基因食物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可是这个方向可能是没有错的。那未来会不会就像某些，哎，我要说的是什么？科幻小说，科幻小说里面有很多的小说都说到了未来的人类是吃食物丸子，一天只要吃一颗丸子就可以饱了。那真正的这个自然天然的食物，比方说猪排，比方说卤肉饭，抱歉，这个是特殊阶级或者是特别有钱的人才可以吃，你一般的人普通的人就是吃一颗食物丸，食物丸很便宜，它可以提供你一天生活的所需，营养健康全部顾及到，可是你可能久了以后你就会忘记这个食物的香味是什么，这个吃青菜的那一种舒爽自然的感觉，吃肉类那种撕咬的快感，那更不用说沾各种甜辣味香酱 的这种不同的感受，听到了没有？感受。所以我们要保存的就是地球上各种不同对立面，或者左与右，或者上与下，不同观念下所产生的资源、食物、动物、人类、文明、文化。那这就是我们诺亚方舟计划所要设立的原因。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一介绍各种不同的诺亚方舟，透过我们发现到或者我们采访的觉得值得收录带上飞船的资源，那当然啦，这些资源在未来的节目中公布了以后，大家可以记下来，可以再放在心里面，原来他们是有价值的。那当然如果你刚好也拥有这种价值，那恭喜你，在地球毁灭的那一天，也许你就有机会坐上这个诺亚方舟这条飞船了。那说到这里，我想我说一个，用一个科幻故事来当一个结尾。这个科幻故事是30年前的老科幻故事了，30-40年前。刚刚为什么我一直在提不要以你现在现有的生活体验来否认我今天节目开宗明义我们要定的这个宗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宇宙的彼端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我说我是来自地球的宇宙人，我的故乡是地球，但是我可能身上的某种能量并不是来自地球，听起来很玄哦，好吧，那就先以这篇科幻小说来做一个结尾吧。这篇科幻小说呢，是日本 一名在过往很有知名度、很有名气的新星一先生，他是科幻跟奇幻小说大师的这个佼佼者。那他曾经这个有办了一些比赛，或接受各种各地读者的投稿，那有出了一些合集。那其中呢，有一本合集是由这个在台湾的迪腾出版社所出版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日本极短篇杰作选》。那其实里面都是一些科幻或奇幻小说故事的合集。那我今天选其中一篇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这一篇的标题名称叫《情报过多时代》。他是日本的宝野静子啊，这名女士所写的。这个短篇小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有一天，一个男的就走进了某一个银行。那这个男的要进银行门的时候呢，必须要经过一些电子检测。哦，各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注意哦，这是三四十年前的故事，三十几年前的故事。三十几年前，我想这个世界上的电脑才刚开始，那时候电脑荧幕还是单色的，那会电脑的人也不多。好，那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呢，走进银行门的时候呢，他把他的这个手表，这个手表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脑，那就是经过扫描，那守卫呢也有他手上的一个电脑来确认这个男子，那这个造成了有点紧张咯，因为在守卫的手上电脑，他们感觉到这个男的好像有这个要犯罪的企图。为什么呢？因为他立刻就经由数位资料扫描到了，知道这个男的背景是可能现在工作不是很稳定，或者是生活不如意，那情绪是如何，那所以他可能有犯罪的动机。那这个书里面写得很有趣哦，他说这个所谓的手表呢，就是这台手表型 的小型电脑，好，三十年前写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说兼具有时钟、打火机、体温计、踢诊器、收音机、音乐盒等功能，是一般人都带得起的普及型。各位听众，三十年前写出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就是现在的 Apple Watch 吗？Apple Watch 本身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型的 CPU， 它就是一台小型的电脑，它上面有时钟的功能，这太简单。那它也有体温计，当然这是要搭配这个一些侦测的一些元件，所以它也你在跑步或怎么样睡眠的时候，它都可以帮你做身体的侦测，哦，所以比这个小说中的体温计又更在高好几档。那当然听诊器好像也算有间距了，收音机这更不是稀奇，音乐盒呢，我想 YouTube 这个功能在 Apple Watch 里面都可以使用的。唯一跟小说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小说当中说这个守卫的这个手表型的小型电脑呢，还有一个打火机的功能。那讲到这里，你发现到没有，三十年前的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意境、情境或东西资源，居然在二三十年后或者十几年以后居然都一一实现。所以我们说科幻是科学之母，那这样听懂了意思了吧？现在你们活在2020年的地球人是很难去体会在100年以后甚至于1000年以后遥远星球的人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看法跟他们的科技影响下的这个生活感受，哦，生活体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说科幻是科学之母。 因此在未来的日子，好的科幻作品我们也要介绍给各位地球人，我们希望经由这样的方式来启蒙各位。那至于要带上这个飞船的这些资源呢，则是现在值得收集的。这样子各位了解了吧？好，刚刚我的这个手上的小型电脑提醒我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我们把这个小说做一个结尾。在这个小说的最后呢，这个男的后来离开了银行，因为这个男子的手上型电脑告诉他，他如果冒冒失失的进去只是想闲晃，可能会被警卫误认为是坏人。那他评估了一下，他决定放弃进去银行。换句话说，你有电脑，我也有电脑，我们两边都是各自用这个人工 AI 在做博弈。那最后这个男的很无聊的走在马路上，那走着走着呢，看到对面有来了一个美女，那这个美女呢跟他聊，就是跟他搭讪聊天了一下，他手上的这个手表型电脑就开始运转了，哒哒哒哒哒出现了，天生一对，适合结婚。哎，不错哦。但是那个女的也有带一台手上型电脑，那个女的手上型电脑是显示这个男的是骗子，而且他结婚了不可以上当。哇，真是叠对叠啊。那更有趣的在后面哦。我们说大数据现有的这个科学还可以帮你预测未来，那在这个30年前的科幻小说当中写到了，最后的他说了一句话，这个男孩子，这个男的手上型电脑又呈现了，这个女孩的腿呢现在看起来还算匀称，不过身体开始有肥胖的迹象，如果不节食半年后马上臃肿不堪。哦，好像男女在看对方的时候，这些有时候都会想到，很庸俗吧，但是也很现实也很真实，只是以往你可能是用生活经验用眼睛来判断，但在科幻小说当中呢，它未来的人工智慧结合大数据，它可以帮你抓出来这个男的现在是怎样，这个女的未来会有什么发展。那他最后这个小说结尾是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安全，完全没有机会犯错，大家都相信预测率高达 99% 的电脑，那这个 0.1% 的误差，可能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期盼它的出现。这什么意思？太无聊了，什么都是旧定位，生活一点变数都没有。这个或许也反映出来了，为什么在这个遥远的宇宙交付给乔哥这个任务的时候，要寻找的资源不是只有单单一面的面向的，他需要找善与恶，需要找黑与白，完全不同对立面的资源，但是是可以给人不同感受的。这意思就是说，除了科学以外，艺术文化应该在这个精神层面上，它是可以让宇宙人持续进步的一个动力。那各位地球人，你们会注意这一点吗？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从下一集开始，我们就要陆续挑出要选入诺亚方舟太空飞船的各项资源，请大家期待，谢谢各位。